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这个分工啊，也是蛮有意思，我一直也就是不太懂，就像古代这个取士啊，它这个取士，因为我们现在是一个专业化的取士，对吧？
嗯，
你学打仗的，你就是国防学院，然后你去打仗。但是他现在这个人都是，他是考一篇什么诗啊、策论啊，考完之后，他就是说什么都懂，是不是？那就是说这个秀才、进士，然后他这个什么地方都可以做官，什么部门都可以做官。
哦，你这个讲的呢是一部分，一方面他有专业的人士，你比如说，你说有算博士，又比如说就常遇这个算的啊，比如有医博士，他都有的，也是分的。但是作为专门的一科秀才科了，考了进士以后呢，他们策论就等于说懂得了怎么写这些文本，怎么做文章，而且要懂得国家的政策，以孔孟思想为基步啊，以基础，然后怎么来制定治理的政策。这个至于这个文章啦、诗词啊，那是业余的、额外的。
嗯，
他们真正会要做的是策，是论文。要懂这个论文，就像现在考公务员一样，给你一个题目，你要能写这个滔滔不绝的文章出来。通过这些，他们就认为他们获得了治理天下的。你比如说武官，他有武博士啊，也考试的，等等等等。就是其实呢，作为文官体系，他就是制定政策、治理天下。
但是他也言脉，我觉得差回来了，就差到太平天国以后啊，像这个曾国藩啊、李鸿章啊、左宗棠这些人。他也没专门学过打仗啊，他也没学过这个武备，也没专门训练，然后都很厉害啊，打的。
是他们的打仗主要是用兵布阵，这些他们平时看书也要学的是
啊，那这就是不需要上国防学院、军事学院、参谋什么学院，就
当年打仗比现在简单的、啊、比较粗放啊，最多是个回马机啊，
撑起了一个军事学院
啊，最后搞个什么埋伏啊，是吧？引到山谷里面就弄来弄去，就这么点东西嘛。
不，那到了清代他已经有那个后来讲已经用这个他那个武器啊，已经很比较进口的。
比如说现在我们毕竟管理的还是文官体系嘛，他不一定是当兵出身，但他也要治理这个军队嘛，是不是？
当时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刚才因为石老师提到了，就是说文官有一套系统要写，比如说你要去写策论啊，那么和策论另外一个词儿在长安十二时辰里面反复出现，就是陈升他一直希望有干谒的机会，就干谒是一个什么样的？
干谒这个呢就比较有意思了，就是比较文雅的开后门、走后门。
哦，所以他是投其所好去写干谒的文章。
就干谒呢，这个其实就是文人比较文雅的，到领导面前去说自己怎么个能干。我这首诗写得好，下面一首更好。我不但会写诗，我还会懂策论，我还会治理天下，等等等等。往往有的时候呢，比较文明的，你像这个孟浩然这样的高人。他也端居于此盛名啊，就是说要给人写诗的时候呢，说这么盛名的时代，我在家里啥事也不管，端端正正坐着，那我觉得可耻啊。意思就是说，我想干点活，我想做点事。你像这个白居易，那个是这个《离离原上草》那时候，其实他也是一种干谒。当时呢，这种专门叫行卷，行走的行，文卷的卷，就把自己的文件编好了，然后送给某人，
装订成
作为一个礼物，这也就是一种干谒。但都文人都不会说送个什么戒指了哈，送个什么鸡鸭了去啊，他就通过这种比较所谓高雅的干谒，干谒就是基本上是把自己的诗文呢、送给一些达官贵人和名流，让他们认识自己、见识自己。现在嘛，就是说无非在网上叫吸粉啊。那个时候就是吸引大量的这个阅读者嘛，
他是
特定人群，就当官的和名流。
不，他 networking， 他就是讲的这种 networking， 就是这种关系、职业关系网的建立，我觉得这很重要。
职业关系网建立，
这个贺知章就是提拔了不少人，是不是啊？
就
他有一定的这种地位，
他自己本身要具备一定的地位，他才能够提携别人。
像李白，我们说他这么高明。他也要通过什么玉贞公主啊这些人来建立他的名气和社交网。当时就是说礼部主持考试、科举考试的也就那么几个人嘛，大家知道弄来弄去在那个圈子里面。当年呢，作为科举考试的主考官也就礼部的那么一批人，而且当时唐朝我们说过了是不糊名的，就没有糊名制度，就到宋代就比较，宋代这个社会也是不得了的高级，他那个时候考试卷子的名字就封起来，不让主考官换到是谁写的那个卷子。 那么唐朝啊，他能看得到是这份卷子是谁的，所以他都要考量了。他说哦，他有那么多粉丝啊，就如果不让他上去，他粉丝就把我骂死了，是不是？
说我水平不行，
说没眼睛啊，是不是？所以这个干预他也有，按照今天来说，其实是也不对的，是不是？等于干预正常的科举考试的判断了。
不，这个就是有一个界限啊。知识分子他也是人，人呢，他有一个基本的倾向，就是不知道党同一法吧，就是说他喜欢抱团的。就像我们有时候啊，让老师对学生应该是公平的，内心里面我是这样想的。但是你会不会就喜欢某一类学生，或者喜欢某一类学生？
其实父母对孩子也会握手之中是
太长短不一样。他这个互相这种文人的这种 networking， 你想想，一直到这个明朝的这种东林党啊，这些人他也是政治上相近，然后在写作上相近。然后再互相唱和，对不对啊？现在的话就是点赞，互相点赞。
但你这个干预呢，和那个还有点区别，比较类似呢。今天我们的有的父母到老师那儿说我孩子会这个会那个，然后再送点小礼物，这个就比较接近唐代的干预了。你讲的那个呢，是汉朝以后文人也接轻易接当接帮接派，然后通过这个帮派呢传扬，比如典型的就像东林党，他讲的是这种。但汉朝就有大学生公书公车上书了，一直到康有为，他们还依然是这样。文人本身说到底就是今天一个大的粉丝群，就像现在有的什么小鲜肉啊，我们上次讲过嘛，你万一你不知道他都被他的粉丝骂死。上次好像有谁啊，是什么什么潘
长
江是吧，
被骂了
啊，就是一个小粉丝小鲜肉，不知道
于谦也被骂了。
所以这个现在我觉得呢，以古滤今，当年也是圈粉，
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哈。我没想到我们今天那个长安十二时辰里面隐藏了这么多的文化符号和知识点，非常有意思。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 SBS Mandarin。